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我们很喜欢出去玩，但是有时候呢，我们必须呢要学习做一些深度的旅游。什么叫做深度的旅游呢？就是 deep travel。 那这个深度旅游，它就是指说结合呢在地的文化、历史、民俗风情还有自然生态的一种旅游方式啊。那最主要呢，它强调我们可以跟当地的人呢做深度的交流，去体验呢真实的生活，而不是呢走马看花。好，通常我们可能会到一些比较偏远或者是有特色的小镇啊，好，或者是我们就参与一些体验活动啊。其实深度旅游的目的啊，就是为了要获得更丰富更有意义的文化跟心灵的体验哦。所以你会发现有很多的旅行社，他们也会提供专家去导览生态或者是文化主题的深度团哦。
Shut up.
旅行，欢迎来到休闲观光时间。
好，小朋友，今天的休闲观光时间啊，花儿姐姐继续跟小朋友分享的就是世界最美长距离步道这本书呢。其实花儿姐姐觉得真的是蛮好的哈，希望小朋友透过花儿姐姐的分享，可以认识这世界上真的有很多的步道都很漂亮哦。那今天花儿姐姐呢，一开始要分享的这一个步道叫做奥路朝风步道。那这个步道呢，它是以步行的方式去重振灾后的复兴。那花儿姐姐呢，就把这本书当中讲到陆奥朝风步道的内容呢，读给小朋友听哦。陆奥朝风步道以步行重振灾后复兴。东北地区在2019年开通，长达了1000公里的陆奥朝风步道，是日本环境省近年来主推的长距离步道。从青森到福岛，穿越了28个市町村，沿着海岸线长约1000公里，目前已经全线的开通，希望能够透过森里海的串联，以及沿途饮食文化的元素，为东北复兴带来不一样的力量，来达到灾后复兴的目的。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之后，日本环境省制定了以三鹿复兴国立公园的创建为核心的绿色复兴愿景。它的基本方针包括了活用自然的恩惠，学习自然的威胁，强化森林、乡村、河流与海洋之间的联系。而这个愿景包含了七大计划，其中之一就是南北连接、深化交流之道，也就是陆奥朝风步道。这项步道计划是在日本知名自然保护以及长距离步道专家加藤泽方的建议之下展开，希望能够透过步道的设立来作为灾后复兴的象征，以步行重新的连接人、土地和社群，促进人们透过步行强健身心，来提升对自然恩惠与威胁的理解，并且推广新的旅游方式及促进观光发展。在进行路线规划前，环境省职员花了1年4个月进行实地的勘察，随后与当地的旅游业者及居民共同举办了工作坊，来讨论步道的设计与目标，并且记录当地居民的生活与文化记忆。而整个计划累计举办了大约有200场的工作坊。路线规划的基本原则就是八户到香马为单线路径，路线需要让人感受到三路的海岸风情，并且尽量的采用未铺装的天然土路。在获得沿线土地管理者的同意之后，参与工作坊的成员开始修复被灌木覆盖的旧路径。透过这些修复，重新发掘了不在地形图上的旧聚落道路，而将其纳入了步道，形成了从乡村到山区、海岸再回到乡村的完整路线，重现了昔日人与物资往来的文化轨迹。实际上，这条步道也增强了地方社区的参与感与责任感，带动了后续的各类社区自主行动。例如，当地开始举办了健行活动、步道维护活动，推出了徒步导览行程，并且开展行李运送等服务，形成了在地居民与外来访客之间的交流与互动。步道不仅成为了地方复兴的象征，也强化了当地社区与外界的连结，推动了地方文化及观光的发展。居民在施作的过程中，重新的认识了自己所居住的环境，发掘了家乡的魅力，进而培养了对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不同年龄层的居民透过了活动得以互动，打破了世代之间的隔阂，促进了社区的整体和谐发展。同时，步行者在体验当地自然风光和人文风情的过程中，也加深了对这个地方的了解与喜爱，成为了潜在的长期支持者。好，小朋友，刚才呢，我们读到的这一段啊，特别呢提到了一个人，叫做加藤泽方。那等一下花儿姐姐呢，在后面的时间呢，会跟小朋友来介绍这个人哦。不过呢，最近在日本，他们也推出深度旅游的一个新体验啊，叫做 Japan Trail。那这个 Japan Trail 呢，他是人类学家呢，就是英格尔德呢，他所有一个发想，他说徒步旅行啊，其实就是一种连接。因为徒步旅行呢，它可以使这个社区里面的居民重新的去 认识自己所居住的环境，然后孕育呢对家乡的这个热爱。另外呢，好，共同的徒步旅行的活动呢，和这个接待步行者的这个过程啊，也可以呢在社区不同的这个世代的居民之间，以及呢居民跟外来访客之间啊，都建立起了这个新的连结。所以呢，来自于外部的观点跟经验，往往就是能够启发当地居民啊，找到创新的解决方案哦。
Bye.
小朋友，今天的休闲观光时间，花儿姐姐呢分享的还是世界最美长距离步道。那刚才我们听到呢，有一个人物叫做加藤泽芳，他是呢，就是日本很知名的一个自然保护还有长距离步道的专家。那花儿姐姐呢，稍微介绍他一下哦，就是呢，在这本书当中也有讲到，他是日本的长距离步道的一个播种者加藤泽芳。不过呢，他已经过世了哈，他是1949年出生在2013年的时候过世了。那花儿姐姐把这本书当中介绍这个加藤泽芳的内容呢，读给小朋友听哦。加藤泽芳被誉为日本长距离步道第一人，年轻时经历了反越战等社会的风潮，立志成为报社的记者，不过并未如愿。后来他担任了文艺杂志的记者，并且开始从事自然保护主题的写作。启发他的正是美国国家公园之父约翰缪尔以及阿帕拉契山径。约翰缪尔他创建的国家公园拥有了一套卓越的自然保护系统，加藤泽芳认为这正是日本所需要的。而走完了阿帕拉契山径之后，他更看到了理想的长距离步道的样貌。其实日本环境省早已推动长距离自然步道多年，1970年代便串联完成了东海的自然步道，但是步道维护的经费有限，未能够积极的运作。直到加藤泽芳引进了阿帕拉契山径公司协力的一个维护管理机制，完成了80公里的一个信越自然步道之后，民间团体开始有了积极参与步道营运的管道，日本长距离步道的建制才在各地逐渐的兴起。2006年，加藤泽芳针对了日本东北陆奥一带提出了三路 trail 计划，没想到2011年竟然发生了3.1的地震，而为东北带来严重的灾害。因此，加藤泽芳更是积极的来奔走倡议，希望能够透过步道帮助东北灾后的一个整体复苏。然而加藤泽芳在2013年因为罹患了渐冻症而逝世，未能够亲眼见到奥路朝风步道全线的完成。不过他在日本所播下的长距离步道的种子已经在各地萌芽，持续的引领着日本步道文化的发展。哇哦，小朋友是不是听了很感动呢？好，其实刚才花儿姐姐哦有讲到，就是 Japan Trail， 就是日本的深度旅游的新体验哦。那徒步旅行呢，其实它不只是一种交通方式或者是运动，对日本人来讲呢，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品味，以及呢享受过程的一种生活态度。他们希望呢这种徒步旅行可以让人们呢放慢自己的脚步，用心去感受呢周围的世界，然后呢从而去丰富自己的人生体验。日本有一个学者叫做佐藤成，他曾经呢提出一个绿色的假日时代的一个观点。那日本社会呢，其实是处在一种从高速发展迈向成熟社会的一个转型阶段。那么人们呢，就不再一昧的追求呢速度跟效率，而是开始重新的去欣赏呢社会的多样性、丰富性，以及关注一般人的生活。那透过这个步行呢，这种缓慢的方式来进行地方的创生啊，就是顺应了这个社会发展的趋势。它代表着一种呢，从地域的内部还有外部缓慢而且深入的理解地域的方式，就是这个成熟的社会里面一种啊具有潜力的这个新型的一种地方活化的这个实践。所以呢，其实徒步旅行呢，不只是能够找回现代观光所遗失的珍贵体验哦，更能够成为连接人跟土地，还有促进社会内外的交流，以及提升生活品质的重要途径，为地方活化呢注入新的活力。而日本呢，观光厅它也结合了这个 Japan Trail 跟各地的资源啊，推出了这个新形态的一种访日旅游的产品啊。那为了地方呢观光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也希望呢吸引对于日本的地方文化有浓厚兴趣，以及追求呢深度学习还有独特体验的这些游客，特别呢就是欧美地区的人士啊，让这个徒步旅行来结合深度文化体验啊，就变成现在呢访日旅游的新模式，然后也让这个步道呢可以成为国家活化的新契机哦。 今天呢，花儿姐姐分享了世界最美长距离步道，是不是很棒呢？对于这个日本的步道啊，就稍微有些了解。那我们刚刚讲到说江藤泽芳呢，他的播种的观念啊，其实我们知道播种呢是指说我们把这个植物的种子呢散布或者是埋到这个土壤当中，然后让它发芽生长啊，然后可以种植这个农作物啊，或者是花草的这些农业，还有这个园艺的活动啊。所以呢，其实当我们在播种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要特别去注意，我们必须呢要有适当的一个整地，然后呢要有水分，要有光照，然后这样才能确保我们的种子呢成功的发芽，还有幼苗可以茁壮的成长，这是作物生产的第一步。所以虽然呢江藤泽芳呢他是没有看见啊他所播种之后的结果，但是我们也看见步道呢在日本啊真的是做得越来越好了。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 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概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迷迷糊糊的童年。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有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